人物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晓得最后我们可知道说整个局面将来就是根据圣经但以理书这个巴比伦的势力一定要重新抬头。那根据启示录第十八章我们知道巴比伦一定要重建，那不光要重建，而且你看见这个巴比伦是个繁荣的巴比伦。那么如果大家比较十七章跟十八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的确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第十八章这里说，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所以可见呢需要另外一位天使呢来解释十八章，所以跟十七章一定不同的。那么第十七章呢，那个天使呢是有一位是因为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来对我说的，所以很可能他把网倒在地上，所以很可能那个天使在地上对他说，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但是十八章这个天使呢是从天降下的。那么还有呢，地就因着他荣耀发光。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天使应该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因为我们的主，你记不记得他在在这个如果我们读第十章的话，他那位天使呢好像他是脸面像日头，他是披着云彩的，所以我们的主是隐隐约约的出现的。但是现在不要忘记，因为已经到了什么，到了巴比伦，到了这个巴比伦十八，到了这个起诉十八章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已经这个已经是荣耀发光了，所以他已经很快就要显现了。不要忘记，这个已经是最后一个晚了。然后他大声的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十六章、十七章跟十八章是不同的。还有呢，十八章第一节说此后。那圣经只要讲此后一定跟前面不一样，比方第三章第一节就是此后，你看到吗？啊，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此后，当然证明跟前面不一样。第七章第一节也是此后，也是跟前面不一样。所以呢你可以肯定说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是不同，十七章是奥秘的巴比伦，十八章呢是实实在在的巴比伦。我想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指着将来最后那个世界的结局，就是政治跟经济世界的结局。宗教的结局我们一看了，那是大灾难以前已经倾倒了，倾倒了。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他们还是倾倒了，所以这就是世界的结局。这银行要倒了，你还把钱放在银行吗？所以让这世界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背题最大的难处就是因为我们根太深了，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被提走。所以最后给我们看到在新耶路撒冷降下以前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结局。那有一件事我要再提醒大家一下，你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啊，下面第十节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巴比伦倾倒应该是第七个晚的时候，对不对？因为第七个晚呢，神不是想起巴比伦吗？然后就把自己烈怒的酒就递给他。那这个我想很清楚的，这是第十七章。所以这个大巴比伦倾倒了，应该是第七个晚大地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清楚的。那么我们说过，大地震以前已经被提了，所有教会都被提了，对。所以现在你看了，等到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所以可见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已经在天上了，所以证明什么？他们都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不光是已经被提了，而且全教会也复活了。我想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证明，教会呢不经过大灾难，不经过七个晚的，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第十八章啊，讲到倾倒的时候还给我们看见的是一夜之间倾倒，所以圣经说一天之内，三次说一时之内， one hour 就在一个钟头之内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审判是忽然来到 sudden 的。但是前面那个宗教的巴比伦呢，是他们 是要怎么样？第一个，先冷落他，然后使他冷落，吃身，吃他的肉，还有用火将他烧尽。所以是渐进的，是缓慢的，是有过程的。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那现在当你读这个十八章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这里有三次说，等一下哈，你看这个有三次说的哀哉哀哉哀，有三次说哀哉哀哉。对，三次说哀哉哈。第一个哀哉是在第十节，哀哉哀哉是谁说的？第九节地上的君王说的。啊，所以你读十八章，你只要注意哀哉哀哉，就很自然把它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是地上的君王哭耶路撒冷，哭巴比伦，所以他们说哀哉哀哉，这是第九节。然后呢，然后下面就是那些发了财的客商，就是这个圣经说地上的客商，客商就是第十六节，哀哉哀哉这大城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第三呢，就是这个我看哈，我们看这个下面哀，还有一个哀哉，
十九节
哦，十九节他们喊着说哀哉哀哉的大城。那这是谁呢？这是船主和坐船的还有水手。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这个最后这个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就这实实在在这个城倾倒的时候，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地上的君王说哀哉，然后呢地上的客商说哀哉，还有呢就是这个坐船，还有就是船主和坐船的还有众水手，他们都说哀哉。所以这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那么一面讲到提地上的君王说哀哉，我们就知道可见那个时候呢，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做生意，而且所有的国家都和巴比伦做生意，就好像现在很多人巴不得和中国做生意，因为那人最多嘛。可是呢，到了那个时候，你看巴比伦的吸引力到一个地步，你看全国的人，所有国家的人都要和他做生意，都要和他来往，都要和他有些不正当的关系。但是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为什么哀哉哀哉呢？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是素来和他一同奢华的，结果呢，他们看见说大城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那每一个国家都会想到他们自己的实力，像美国这么大的实力，按理来讲可以应付天灾的，按理来讲可以应变能力，应该可以对付 Katrina， 应该可以对付 Rita 的。但是现在就证明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一夜之间灾难来到的时候，所有最有权势的人，他们只能说哀哉哀哉，他们不能做别的。连大巴比伦最后你看见了，因为这个代表政治大巴，最后你看见审判临到他的时候，结果大巴比伦倾倒了，他是坚固的城门，最后终于倾倒了。那么这是什么？这地上的君王。那么地上的商客商呢，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经济挂帅的，所以你看很多很多是发了财的客商。现在很多人呢，台湾也好，大陆也好，美国也好，都希望到大陆去，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捞一大笔的钞票，所以有很多的客商到大陆去。你相信有一天很多的客商要到巴比伦去，根据圣经的预言到巴比伦去。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奢侈的行，然后你看看那个上面所开的那个货单，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怎么享受，怎么奢侈，到时候连人口都可以买卖，连奴仆都可以买卖，很可能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这个扶植人，然后就可以拿去卖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就像这里说的，那么结果他们就发了财。然后第十四节，巴比伦呢，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出去，绝不能再见。所以你看他们远远的哭泣悲哀，他们哀巴比伦，为什么会有今天？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可以说奢侈到顶天， 我们说今天来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奢侈。你如果今天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大家今天到欧洲去的话，你不能去德国，你不能去美国、英国，你到英国冷得不得了，你在人家家里有冷气他不开的，然后你一定要穿最厚的衣服才可以。那你到了德国就不同，德国就是奢侈，到了美国更是奢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东西都不光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奢侈的。我们今天人在奢侈环境里面，我们不觉得什么叫做奢侈，但是将来这个世界的奢侈要达到极点了，那个时候呢，你参观巴比伦就好了。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些客商，他们要说哀哉哀哉的大臣，素常穿细麻、紫红、朱红的衣服，运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后就归于无有。这不是虚空的虚空，世界本来就这样。所以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他要人在他棺材旁边挖两个洞啊。他说我亚历山大是空手的来，也是空手的回去，他虽然征服了那时候世界，还是两手空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世界将来就算是全世界都是你所有的，那个世界是什么？那个世界是巴比伦的世界，就是巴比伦城所代表的。但是哀哉，这么大的富后就归于无有了。那么这个谁的悲哀呢？是商人的悲哀。那最后是什么？最后是这个船主和坐船各处的悲哀。因为根据这一段圣经呢，很可能那个巴比伦一直到海口500英里，那个时候大概都整治得很好很好，所以你还有很多的船。但是最重要这里的海就是波斯湾的海了，是波斯湾的海来说的。然后他们因为给我们，你就知道说，可见那个时候这个来往的时候很有关系，那苏伊士运河可能变成很重要的运河。那么你会发现，因为这个你如果要发展经济的话，那么这个你看你那个幼发拉底河一定被拓宽，一定会怎么被整治。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船，有很多的水手，这就表示将来的幼发，现在不是，等到有一天你看看幼发拉底河一定会经过整治，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们说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然后最后你看这个大巴比伦的结局是什么呢？21节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见。那这句话弟兄姊妹是照着圣经预言实实在在的应验的。什么意思？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全球最大的地震，对不对？最大的地震，那不光耶路撒冷震成三半，而且我们知道巴比伦有烈怒给他，所以可见巴比伦那个地方不光城阵地，而且我们的整个的地形都改变了。在耶路撒冷附近，在那个地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最后一次世界，在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时候，那一次最后一次世界大地震的结果是什么？本来是犹太山地变成挖谷，整个山地变成挖谷，然后这个圣殿山呢就被鼓起来，就变成最高的山。那现在圣殿山不是最高的山，所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你大震的时候，你看整个犹太地整个变了形了，还有整个的伊拉克要变了形了。那伊拉克变了形，那个地震的结果，你看看这个巴比伦离开波斯湾有多少？有400英里到500英里。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啊，这个天使啊可以借着地震，可以把它好像举起，就把整个的城啊举起来。这个走山怎么走，你也忽然间一走就可以走500英里，然后你看就可以从那里一直把它就扔在波斯湾。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巴比伦不知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板块移动的结果什么事都能发生。所以本来那个巴比伦城应该在哪里？应该是在现在所在的地方。那在巴格达大概开车大概一个多钟头的地方，在幼发拉底河。但是最后呢，你看见巴比伦城的整个要扔在哪里？要扔到波斯湾去。你想想看，这个地震有何等的渣，这个地震有何等的厉害。但是你看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而且的的确确最后要应验。 我相信没有一个时候比我们现在看得更清楚，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两次波斯湾战争，我们亲眼看见这个波斯，这个巴比伦势力怎么抬头，到现在好像该死了没有死，好像不行了他还是很行，结果叫所有碰他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棘手。我们可以根据圣经指望说有一天这个巴比伦要强大起来，那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巴比伦的成功，它所代表的可以代表整个的世界，就好像纽约一样，纽约好像世界的金融的首都，但到那天不要忘记巴比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的首都，因为那个代表什么，代表敌基督国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金融的中心，那么一个是在它的政治中心是在罗马，大概它经济的中心就在巴比伦，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好，我想这样大概就是十七章跟十八章。